今天的信息经文就只有三节，相对上个礼拜是非常长的一段的经文。那这个呢，就到了马太福音23章的一个结尾。我们反复的在看马太福音23章呢，是充满了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一个指责，非常严厉的指责，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是非常的害怕。有人说是耶稣的呼吸的一个思想，可是他却用一个燃烧的语言来表达。然后呢，我们就是在上个礼拜看到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有七个祸。首先，他们误导了神的百姓，他们扭曲了神的话语，他们掩盖自己的罪恶，他们还谋杀了神的先知。然后呢，今天就到了这几节经文中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心中的哀伤。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的，他在世上呢，活出神仆人的样式。他的谴责是带着哀伤的口气来表达他的谴责，他没有说是发泄心中的那种愤怒，觉得不吐不快。他在这里呢，是完全的流露出他对耶路撒冷这个百姓的心中的这种难过，所以他在这里把耶路撒冷城一个人性化，那个城已经不是冷冷冰冰的一座城而已，他看到这个城的人来人往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所以呢，他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爱这个城，因为这个城是大卫的城，是君王的城。可是这个城呢，却怎么样呢？却有一个名，一个臭名，就是杀害神的先知出名。然后呢，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来看耶稣的哀伤所流露的，跟你我都有关系。我们读神的话语跟你我都有关系。我们就看到呢，耶稣的哀伤首先是因为人的犯罪。人的犯罪呢，从伊甸园开始，罪就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反复的出现。那这里人的犯罪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们拒绝了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拒绝了。可耶稣指出人的犯罪会有几个特征，首先就是杀害，杀害。所以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什么杀害先知，你用石头打死那个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奉差遣的人就是指先知，就好像一个母亲呢，看到自己的孩子偏离道路的时候心中的难过。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做父亲或母亲的，看到孩子远偏离道路的时候，我们心中都难过，都为他祈求。同样的呢，耶稣也看到神的儿女呢偏离了神的道路呢，他就哀伤。所以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耶稣反复的重复的说了两个名字，这个是新约中唯一的出现一次的地方。这是表达他心中的难过，表达了他强烈的感情，他的哀伤，他为那个城市的现况呢感到难过。我们可以今天把耶路撒冷可以说纽约啊，纽约，洛杉矶啊，洛杉矶，拉斯维加啊，拉斯维加，或者温斯顿塞伦，我们现在城市是不是也是同样活出像当时的耶路撒冷城一样？非常讽刺的，大卫的城，君王的城，原本是犹太宗教的信仰的中心，他们每一年都要去那边朝拜的中心，可是却成为了 用石头打死先知出名的城市。我们现在好多城市大言不惭的说，尤其是 Las Vegas 说叫 Sin City， 他大言不惭的说我这个城市就是罪恶之城，哇，好厉害，我耶路撒冷多伟大，来几个先知我就杀几个先知给你们看，我多么的厉害。当时呢，耶稣在这边说的杀害还有用石头打死这两个动作呢，动词呢，耶稣是用了希腊文的叫做现在分词，英文叫 present participle， 就是一个现在的进行式。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成是什么，你们是随时都在准备着杀死先知，你们随时都在准备着把石头准备好，用石头打死神所差遣来的人。对那些宣扬神的话语的人呢，耶路撒冷呢，大卫的城，过去不是，当时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耶稣在耶路撒冷亲眼的目睹，并且他亲身的也体会到当时的宗教的不宽容、不包容现象的反复的出现，耶稣为了这个呢感到了哀伤。原本这个城市是个伟大的城市，可是如今却变成这么的狭窄。反观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也如此？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就迫害、霸凌。在前面呢，耶稣早就说了，我差遣先知跟智慧人还有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有的要钉十字架，在会堂里要鞭打，你要从这层要追到另外一个层。那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有两个人物在他的心中想到，一个就是叫做撒加利亚，这个是出现在历代志下的24章14到22节。那经文呢，我在程序单上为了方便大家我都有列出来，就是这一个撒加利亚的父亲呢叫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呢当时呢救了犹大的这个王，救了这个王，这个王本来要被杀掉的，这个他爸爸出来救了他，并且呢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呢他就死了。他在以色列人中呢行善，又侍奉神，又修理神的圣殿。可是这个爸爸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那些人呢就翻脸不认人了，他们就离弃了耶和华的殿，去侍奉亚瑟拉跟偶像。那因为这个罪呢，神的愤怒就临到了犹大跟耶路撒冷。神还没有忘记，神还不断的差遣了先知到他们那边去劝他们悔改，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那先知就警戒了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那个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了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叫撒加利亚的，他就站起来就指责了他们说，你们不得亨通是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离弃了你们。那些老百姓呢就合谋，还跟王串通，就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内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这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叫约阿斯这个王呢完全不纪念这个撒加利亚的父亲对他的恩典，怎么救了他，怎么救了他的王朝，他忘了，就把他自己把他的儿子都杀了。所以呢撒加利亚临死前就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想到了这个撒加利亚，同时就想到另外一个叫做乌利亚的。乌利亚是发生在耶利米的时候， 他就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也攻击了耶路撒冷城，结果呢，人家要杀他，他就逃到了埃及，他们就千刀千路的追到埃及，把他抓回来，抓到耶路撒冷呢，又把他杀了。所以耶稣一定是想到了这两个人，所以他非常痛心的说：“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们常常都是杀死先知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然后呢，不只是杀害，造成了人的犯罪呢，还有多次。耶稣接着说什么？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里的多次这个字呢，比较正确的翻译，英文是 how often， 是个问号。我有多少次？耶稣是问他，我到底有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多次。这个多次呢，在圣经中出现的另外一次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8章21节，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彼得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我们中文翻成几次，就我当饶恕他多少次呢？7次可以吗？这是我们很清楚的饶恕。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次，多少次？”可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你们得罪了我，我已经多少次的饶恕了你们，我有多少次要把你们聚集在我的面前，我有多少次？耶稣爱这个耶路撒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必定要降临在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大卫的城。当他看到这个百姓呢被误导，被假消息，被那个图谋不轨的那些宗教领袖误导的时候呢，他心中感到难过。他好像是那头母鸡，把那些被误导的小鸡多次的，一次两次的聚集在他面前，聚集在他身边，好保护他。耶稣的这个愿望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他多少次，每一次看到耶路撒冷，他心中的难过，所以他说：“我多少次要聚集你们。”这个是个持续不断的动作。耶稣对犹大人的关心，就好像神对他儿女的关心，就好像母鸡对小鸡的关心一样。保护他们是神永恒的神圣的愿望，神要保护你跟保护我。虽然我们多次的不愿意到神面前，在这里呢，耶稣用一个比喻呢，母鸡的翅膀，对犹太人，他们应该很清楚耶稣到底在讲些什么，对我们可能不见得那么清楚。对犹太人来讲，翅膀呢，至少代表了两件事，一个就是避难所。避难所是当我们在生活有压力的时候呢，有一个能够逃避的地方。你我都有这个需要，我们不论在生活上，在身体上，在感情上，种种的，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有一个叫做避难所。这个呢，是出自于我们很熟悉的叫路德记。当那个路德回到了犹大地的时候，那个波阿斯就看到了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所以对波阿斯晓得说，路德回到了神的国度里呢，要在神的翅膀底下得着保护。神就是那只母鸡，路德就是那只小鸡，就回到神的翅膀底下。诗篇也反复的不断的讲这个翅膀，我就念几节。诗篇的十七到十七篇的第八节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三十六七是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都投靠你翅膀的荫下。五十七的第一节是因为大卫呢逃避扫罗的追杀，就逃到了洞里，就写了一首金诗，说什么呢？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是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祸过去。翅膀是一个避难所，耶稣基督是你我的避难所。我们人生中会遇到种种的难处，很多是因为我们的罪所造成的，很多是因为别人的罪所造成的。可是呢，我们都要来到耶稣这个翅膀底下，因为他多次的要聚集你跟我。那翅膀呢，不只是代表了一个避难所保护，也代表了一个支持。我们在神面前，神就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支持。当摩西跟以色列人告别的时候，因为摩西知道他的日子到了呢，他最后一篇的讲道中呢，他就讲到了翅膀。在这一幅图画中，充满了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爱，对以色列人的关怀，他多么愿意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可是呢，他的时候到了。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的十一到二节，他说如鹰呢，就是搅动窝巢，在雏鹰底下呢两次呢，就是三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摩西描述我们就好像那只小鹰，我们不能永远在窝巢里，时候到了，母鹰就把小鹰给踢出这个窝巢，让它去试着飞翔。可是母鹰又怕那个小鹰时候还没到，训练不够，母鹰就在小鹰的底下，有必要的时候就撑它一下，把那个小鹰放在它的两翼之上。所以摩西就描述了神对他的百姓的爱。四十年的旷野，神就不断的引导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独立的翱翔。即使他们在最终，神仍然多次的要聚集他们。然后呢，人的犯罪呢，最悲惨的呢，不只是说杀害，又有一个多次，更可悲的是，我们人不愿意。所以耶稣最后说什么？只是你们什么？你们不愿意。耶稣说，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们，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们，你们却不愿意。同一个愿意，耶稣愿意，我们不愿意。神给我们完全的有主权，我们可以愿意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可以愿意不来到神面前。很可悲的，我们人不愿意。耶稣确实为世人的罪而死，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多么愿意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可是我们却不愿意。耶稣多少次愿意来到他的家乡的人面前，可是他们自己的人却不愿意接待他。所以箴言有一句话说呢，神说，我呼唤呢，你们却不肯听，我伸手呢， 却没有人理会。神多少次愿意呼唤，多少次愿意向你我伸出这个手，我们却选择不愿意，非常可悲的。所以呢，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就去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圣经里面有永生，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然而你们就是不肯、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为了这个人的犯罪呢，他心中哀伤，他非常的哀伤。然后呢，不只是因为人的罪呢，罪的工价就是死，人的罪呢会引致神的惩罚。所以23章的38节说：“看哪，圣经中有看哪的时候，下面就很重要那句话，说看哪，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神的惩罚呢，在当时耶稣讲完之后没有多少年，在主后的70年，差不多在30-40年之后，罗马帝国就彻底的把耶路撒冷城毁灭，把圣殿拆毁，把老百姓呢掳走。所以说这里讲你们的家呢，在圣经中家呢至少包括了三样东西，一个就是圣殿。圣殿，神会把耶稣这位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位呢，从圣殿中挪走。如果圣殿中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教会不是指教堂，教堂只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如果神把耶稣基督从教会拿走的话，教会就不要存在，没有存在的价值。同样呢，如果神把耶稣从当时的圣殿挪走的时候呢，圣殿就失去了价值，圣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呢，圣殿呢就会荒凉。在列王记上9章早就警告了他们说，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剪除，并且我为我民所分别为圣的殿呢，也要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说，哇，这个殿这么伟大，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殿变成了荒凉，神的家怎么变成了荒凉。耶利米说呢，神说，我离弃了我的殿宇，撇弃了我的产业，将我心所爱的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圣殿因为人的罪，神的审判临到，人离弃了耶稣，圣殿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圣殿就荒凉了。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求神保守，让我们的教会呢是有耶稣基督的话语的地方，否则的话只是个俱乐部而已，必然荒凉。那圣殿呢，不只是个家，还有圣城也是这个家。所以以赛亚这么说，你们的圣城要变为旷野，锡安呢要变为旷野，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所以早在耶稣讲这句话之前，旧约先知已经重复的说，圣殿会因为人的罪荒凉，圣城耶路撒冷会因为人的罪荒凉，圣城荒凉，然后呢，城里面的圣殿，圣殿里面的你跟我，圣民，圣民呢也荒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城市没有了，圣殿没有了，你我何去何从？覆巢之下
大家都遭殃。所以呢，耶稣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能够留给你们的就是一片的荒凉。哇，这个说起来实在是很难过。耶稣也不是故意咒诅他们，而是因为从旧约先知不断不断不断多次的提醒，再提醒，再提醒，可是人就当作没有听到，没有看到。神已经多次给了人悔改跟得救的机会，神不断的呼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可是我们人却选择不愿意，最后呢，圣城荒凉，圣殿荒凉，神的名呢就四散，神的名就四散。这个是你我要好好思想的。然后呢，人犯罪，神的审判临到，没有停在那个地方，神还是要拯救人，神希望借着他的审判呢拯救这些人。在圣经中讲到的处罚呢，往往是带着救赎的含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习，我们处罚孩子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不是为了宣泄自己心中的怒气厌烦，不是，你处罚你的儿女是因为要拯救他，要把他再一次的挽回，这个才是处罚，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那种是虐待。你处罚是为了救回这个孩子，使他能够再重新走上正路。神的惩罚也是如此，神惩罚的目的是要来拯救我们。所以23章的39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什么呢？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神说，我的救恩再一次临到的时候，是你们想过了这一切，想到自己犯罪所带来惩罚的结果，不仅是城市荒凉，圣殿荒凉，家庭荒凉，我们就要什么？悔改。悔改的时候就来到神面前说，哇，真的是奉主名来的，的确是我们应当称颂的。那这一句话呢，是耶稣引自诗篇的118篇的26节，就是当神从他的神将他的百姓从仇敌中救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在那欢呼。诗篇118篇的第二节呢，因为经文太多我就没有打出来。诗篇118篇的第二节的位置呢是非常的巧妙，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因为诗篇118篇的中呢，他五次的说神是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神即使在惩罚犯罪的百姓的时候，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神是在爱中惩罚他的百姓，是希望百姓能够回头，他能够来拯救他们。神的信实，他坚韧的爱呢，是永远长存的爱。这个呢，是为了你我还能够回头。所以呢，马太福音23章的39节，不是定人的罪，而是要来拯救。神拯救你我呢，永远是他最终的目的，永远是他最终的目的。当我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四世纪，我就想到了四世纪。四世纪呢，是以色列中最黑暗的一段的时间，
士师记。那士师呢，是神派给以色列的人的一个拯救。士师记中是描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脱离了为奴之家，进了迦南美地，反复的一种的循环的过程。他们犯罪作恶，那神就把他们交给仇敌来处理他们。他们呢就求告神，认罪悔改，然后呢他们求告神呢，神就给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之后呢，国中就太平。好，你读士师记反反复复，然后呢太平日子久了呢，又再犯罪，犯更大的罪，然后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我们想想我们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的人类历史也是如此。我这个礼拜呢，在 YMCA 运动的时候碰到一个宣教士，在打球的时候碰到一个宣教师就聊天，他刚刚从南美洲回来，他从南美洲七里或者那个地方回来，他说那边有一个现象。我想我们最近呢，在美国不是那个德州啦、佛罗里达那个在那个边界一大堆的中南美洲的难民要进美国，哇，造成很多的问题。他说在南美洲现在有一个现象，很多从欧洲从美国去的有钱人在那边大量的买地，百思不解，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水源不错，有水的资源。那他也好奇问他们说，你们跑到这些人都跑到美国来逃难了，你们还跑去那边买地哦？结果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为什么呢？那些人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因为呢，现在风声一打的话，飞弹就飞来飞去，核子弹飞来飞去，不会打到智利那个地方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谁在乎？没有价值所以有钱人都已经准备了避难。那人类有一次大战，有二次大战，也许不是要惊吓你们乌克兰战争、以哈战争，不断的战争，这反复的发生了嘛？你看反复的发生，人好像都没有汲取这个教训，没有汲取这个教训。圣经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汲取这个教训，他们在短暂的士师的时间，眼睁睁的看着事情不断的发生，好了伤疤呢，却忘了疼。你我是不是也是如此？我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人不知不觉可能会犯罪。也许是你的罪，也许是别人的罪，导致了呢，有些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审判临到。可是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要了解，耶稣永远是你我最好的朋友，他的手一直牵引着我们，不论我们在困苦患难当中，他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永远是为了拯救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谦卑的领受，在马太福音23章呢，假冒伪善呢，虚伪呢，是个重点。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
活得稍微真实一点。因为假冒伪善呢，导致很多的问题，最终会导致我们内心的空虚，会导致我们的惧怕。在耶稣讲了这一连串的话的时候呢，耶稣仍然是以神的先知再一次的对以色列人说话，再一次的给他们有机会来到的神的面前。他带着哀伤的口气呼吁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虽然你们如此的不堪，可是神还是多次的呼吁你们回到他的翅膀底下。我们人生的道路呢，有一天会走到一个尽头，我们人生的道路会，你我都不知道，可是我们能够确信的就是说，当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相信这位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相信耶稣说他是复活，他是复活的主的时候呢，我们真实的相信，我们心中就得了安慰。我最后在准备之前就看到了耶稣的，在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就是感情的流露呢，除了这里之外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当拉撒路去世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难过，可是在约翰福音11:35，人家说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就是耶稣哭了啊。那短短的一节就把耶稣这一位理解你我的这个祭司的心态流露出来。耶稣看到他的好朋友的景况呢，他哭了。耶稣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景况呢，他哀伤了。耶稣基督是你我的救主，他也是以后审判世人的审判主。可是他这一位呢，蛮有怜悯的，不像所有其他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过个真实的，做个谦卑的，我们要有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在彼此中呢，我们彼此包容，我们彼此安慰，彼此来扶持。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来安慰我们，我们需要有人来扶持我们。当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愿意伸出那只手，求神祝福所有听他话语呢又去做的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不论我们心中有多少的难处啊，多少的忧伤，神你都看到。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忧伤，也许有带着自私的目的，可是求神你帮助我们做个柔和谦卑的人，像耶稣一样，让我们能够想到别人的软弱，我们就做个软弱的人，让我们能够彼此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彼此来扶持，我们彼此来安慰。因为我们不晓得 前面的道路是如何，可是我们知道你仍然是掌管的明天。我们继续的将我们心中的忧虑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承担，来担你的担子，因为你的担子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当我们承担不住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大能的手再一次的扶持我们，你来保护我们，你来扶持我们，你也来安慰我们。我们继续的来仰望你，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来交托在神你手中，因为在你大人的手中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求神你的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生命中活出你的爱来，爱那些我们可能认为是无法去爱的人，爱那些可能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人。可是因为你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去爱。因为你安慰了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安慰。因为你保护了我们，那我们也能够去做别人的避风港。求主你来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